说我一提这太监呢，很多朋友想说太监不就是被阉割了的进了宫的男人吗？哎，这话也对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可不是所有太监都被阉割。为什么呢？咱们看这个，比方说两汉之前啊，你像秦朝，秦的时候咱都知道赵高是太监，哎，但那会儿不叫太监，叫宦官。宦官呢，有这个内侍外侍啊，就说有官伺候皇上的，也有在外边给皇上办事的。那么当时内侍外侍里头呢，都有一些宦官没有被阉割，赵高就没有被阉割。所以你看史书上写赵高他儿子他后代怎么着，赵高没被阉割。那什么时候开始阉割呢？东汉之后，只要是皇上身边的男的，哎，就是宫里头的，那都要阉割。咱记得这个东汉末年三国怎么起来的，不一开始是十常侍内乱，然后是这个秦王何进呢请董卓进京，这才后来引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啊，这个过程呢，刘关张三结义，这三国演义故事开展。这十常侍呢，都是为了阉割的宦官。太监这叫法呢，应该说唐宋时候就有，后来到大明呢正式定下来。而且太监呢，他不是你谁都能叫太监俩字儿。你比方说大清宫里头这个太监，他分成四等，高等的才能叫太监，二等叫少监，三等叫监丞，末等叫侍从。刚进宫的小太监呢，说白了就侍从，刷个碗倒个马桶干这事儿。你得弄到哪一房的首领太监了，这才能称之为太监。有人说那就不有叫公公的吗？你要真跟太监面对面，你管他叫公公，除非你是娘娘，你是皇上。这个公公啊是个侮辱性的叫法，是上级啊叫下人叫公公。你比方说这个慈禧太后说李公公呢，说李莲英，他叫醒。你下面小太监李公公呢，你那是找死，不能随便这么叫。平辈太监互相之间呢叫爷，李爷，张爷。哎，如果要是下辈太监呢，低级太监管高级太监叫，那得叫师爷，叫什么，或者尊称什么什么什么，比方上膳房啊，大领导了什么的这类的，这才可以。所以太监呢，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啊，就我刚才说那些什么有这个呢，尤其是呢，咱们大伙一想起太监，说你能想到太监是什么样？很多人想什么娘娘腔啊，这个阴阳怪气的啊，阴险狡诈呀，这个心理变态呀。又贪财呀、啊，这反正个奴才嘛，狗奴才嘛，很多人想太监都往这样想。我告诉大家，你很多的时候都想的不对。太监这里头什么人都有。而说你今儿想起怎么说太监，说实在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住在北京啊，这跟这太监多少都有点缘分。什么缘分呢？咱们很多朋友啊，一来北京啊，尤其年轻的人，我到这个中关村看看。原来那几个商场在那时候到那买个电子数码产品都知道奔中关村去，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。我跟大伙说中关村是干什么的，过去原来中关村呢，这个官不是什么山海关，这官是哪个当官的官。中关村什么意思？中官就是太监，是太监的一种别称。说原来这个中关村这儿，就北京海淀这儿，中关村这儿干嘛的呢？太监有的退下来之后，有的回不去老家了，他不是全国人，死了也不能进祖坟，那得有养老地方啊，就在中关村那盖房，在这儿养老。所以中关村呢是太监养老的地方。后来建国以后呢，说叫中关村这中官，说太监不好听，咱改名吧，就把中关村这官啊改成了山海关的官。所以咱们说今天你知道中国 IT 的这个发祥地，这地方那是原来太监养老的地方。所以咱们现在中国 IT 行业互联网行业，你看有些个别现象，比方说百度弄个什么竞价排名了，把一些个莆田系医院都给推上去，害老百姓，说白了那就利欲熏心贪财，说白了有些互联网企业那就是太监附体。那么说太监在北京养老，在这要死那埋哪儿呢？埋哪儿都有。哎，低档的太监有一个地方埋，就现在北京东五环外啊，定湖庄三间房呢。有人说我侄子那地方，那不中国传媒大学吗？过去叫北广。哎，那个地方过去埋太监，太监死了埋那。所以咱们传媒大学的某些毕业生啊，进了媒体之后一副奴才相啊，我估计就是太监转世啊。对，所以你在北京说这太监呢，比在别的地方说他有感觉。 咱们刚才说太监那几个特征，有人说老梁，你说还有什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呢？首先还有一个说太监娘娘腔，这可不都是。有人说他都阉割了之后不就寂寥寂寥的吗？这男不男女不女，那不是。人的这个声带发声啊，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。太监说话呢，也有粗嗓门的，啊，也有听起来很男子汉的，不完全都是寂寥寂寥娘娘腔。太监身体上来讲呢，咱们都知道人这个身体啊发育啊，它要靠激素。你比方说某个女同志有点病，说把这个卵巢切除吧，结果你会发现她老得很快。太监也是一样，他去世之后呢，这个身体衰老的比一般人快，所以太监三四十岁的太监呢，你看着就跟平常人五六十岁似的，啊，有时候有点虚胖，走路都站不稳的，而且这个身体衰老的非常快。还有说那太监没有雄性激素不长胡子，不对，太监不是都没胡子，因为人身体的雄性激素分泌啊，不完全由生殖器官决定，所以有的太监他还真有胡子。你像两宋时候大太监童贯，咱都知道蔡京、杨戬、高俅、童贯，最后打水泊梁山，梁山给打败了，那童贯大太监他就有胡子。还有说太监呢心理变态，为什么他男不男女不女？那不对，太监不是对女人没兴趣，他有的甚至跟女人之间都有爱情。他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呢，男的对女的产生好感，不完全是由生殖系统分泌激素决定的。据说这科学家研究啊，人大脑这个什么垂体啊，一到了青春期以后呢，就会分泌一种激素，就自然而然的对异性有好感，这是人的天性。所以太监不等于完全断了这根脉，他可以有男女感情，甚至有爱情。你我举个例子吧，大明时候有个太监，祸国殃民，谁都知道，九千岁魏忠贤。这个魏忠贤，他就是一个有爱情的这么一个太监，而且他凭着这个爱情啊，还上位了，要不然他没那么大权势。怎么事呢？这魏忠贤呢，伺候的是明熹宗、天启皇的朱由校。这个朱由校这皇帝有意思，打小没读多少书，但他有一项手艺活，干啥？做木匠，而且那个木匠活干得相当好。咱们现在看，我目前用的折叠床，原来就是这个天启皇帝发明的，他木匠活特别好。这魏忠贤呢，当时的进了宫当太监呢，伺候皇上呢，投其所好，经常把他做的木匠活啊拿到市场卖去，卖的价非常高，还真有人买。回来呢，把钱交给皇上，其实逗皇上玩，皇上哪在乎那点钱呢？说您看您这木匠活在外头卖的好。说魏忠贤后来为什么那么大权势呢？用一句歌来说，就因为爱情。和谁的爱情呢？这个明熹宗啊，朱由校的奶妈。这个奶妈姓客。客人的客，也有说他姓且的，说姓的时候多音字，叫客应月。这个天启皇帝小时候呢，和他奶妈在一块儿吗？他对他奶妈很依恋，就是娘俩关系特别好。这时候魏忠贤也发现了，说这他们俩好，这我要巴结上这客应月呢，我不平步青云了吗？有人说那怎么巴结？你巴结你也不是个男人了，都你人家能喜欢你吗？这个在宫里头不讲那个。咱们很多朋友听有些小说啊，或者什么历史书里边说呀，什么宫里叫什么对食什么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宫里头啊，他不能允许啊没被阉割的男的存在，因为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，你说这一帮老爷们进去了，后边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没法做到雨露均沾，有不得见者36年，皇上不理他，他闲的没事他就容易生事。你这个咱们我以前说过，这个《射雕英雄传》里不就是吗？王重阳带师弟老顽童周伯通到这个大理去，跟一灯大师那时候还没出家呢，在南帝段志兴交换武功，结果老顽童没事在后宫里闲溜呢，就碰着英姑了。英姑那时候是刘贵妃，你这俩人干柴遇烈火，后边就出事了嘛，生个孩子，后来让裘千仞打个半死，一灯大师也没救他，这才引出后来好多事儿来。所以这后宫里头呢，他必须得阉割。说阉割之后，俩人还能有感情吗？你别忘了，那宫里头没别的，那宫女也好，奶妈也好，眼前就皇上一个爷们儿，剩下全是女的，他也待着难受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咱们现在有常识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凡是同性集中的地方，特别多的地方，容易产生同性恋。那么过去宫里头，宫女和宫女之间在一块儿，大伙儿过日子，假凤虚凰，其实就是姐姐干柴啊。 这叫什么？叫菜户。哎，就是吃菜的菜，这个户口的户，这叫菜户。那么对食是什么呢？一对的对，食品的食，是指太监和宫女儿假凤虚凰在一块大伙过日子，这叫对食。当然对食呢，既可以指太监和宫女，也可以指宫女和宫女，这范围很宽。所以那个时候这奶妈柯英月呢，跟宫里一个太监是对食，这太监也姓魏，叫魏朝，朝阳门的朝，俩人好。结果魏忠贤就不分这劲儿了。有一天这个天启皇帝在屋里正做木匠活呢，拿着锯在那在正拉着呢，就听外头有人打仗。皇上听这什么玩意儿，太监宫女打仗，他也没理。不一会儿动静越来越大，是在我门口，我得看看。出门一看，他乐了。人家魏忠贤和魏朝俩人啊，哎，这四脖流汗，在地上轱辘呢，这古典式摔跤打起来了。他本来不想管，他一看旁边呢，哎，他奶妈柯英月站着了。哎呀，这跟我奶妈有关，我得问问怎么回事，怎么事？起来！这俩人呼哧带喘起来，连忙下跪啊，万岁爷恕罪啊，奴才罪该万死。说你俩为什么呀？一打听才知道，魏忠贤也看上柯英月了。他跟这魏朝俩人啊争风吃醋，打起来了。这皇上他也是反正闲的，下雨天打孩子，我闲着闲着，我给你们断断吧，我就你们青天大老爷，你们这为这事儿打，那我得问我奶妈，你呀喜欢他俩谁呀？你看他这奶妈当皇帝面说我喜欢他，这说不出口啊，没办法。哎呀，这非常害臊，低头不吱声。他这么的吧，我报一个人名，你要喜欢他呢，你就轻轻点点头；你不喜欢他呢，你脑袋别动。就这么的说，这魏朝怎么样？没动静。魏忠贤呢？这柯英月脑袋轻轻点了一下。哎，明熹宗一看，行了，告诉魏朝，你小子给我滚蛋！哎，你到别的宫去。从今以后啊，我这奶妈跟魏忠贤他俩就好了。就这么着，魏忠贤跟这个柯英月俩人就好上了。借助柯英月在皇上身边这种地位啊，魏忠贤是平步青云，后来一直做到九千岁。而且呢，在宫里豪横到什么程度，谁也不敢惹他。你什么东林党人，这个那，反正都得听他的。你不听他，他就祸害你。到什么程度呢？下边都不敢跟他报告一些坏消息。咱们有的朋友，听过刘宝瑞大师那单口相声《连升三级》，里边不就说吗？那个不学不术的张浩古啊，蒙着当了个官。然后这魏忠贤过生日呢，他给送对子，他不认字儿，他还成了三榜进士。就这么着，你说有同僚说，我给你写副寿联吧，你给九千岁送去，其实害他写了副对子。什么对子呢？上联是昔日曹公进九锡，下联是今朝魏王欲受禅。什么典故呢？这进九锡啊，是指多种礼节，包括呢，上殿不用磕头啊，跟皇帝之间就那就快平起平坐了。这当年曹操，汉献帝就给曹操进九锡之位，就是你可以几乎跟我平起平坐，上来不用我跪拜。啊，下联今朝魏王欲受禅，今天这魏忠贤九千岁要够呛，基本要把皇上撵走，就等于禅让制。这其实是直指魏忠贤要谋反。就这对联挂上呢，有不少明白人看了，看完之后不敢向魏忠贤汇报。为什么呢？这魏忠贤有毛病。你比方说有人跟他说，千岁啊，有人骂你啊。谁骂我？说谁虎牙，那他把虎牙斩了。说是虎牙骂我，原来就他知道，现在你也知道了，把你一块儿砍了吧，把那人也给宰了。你看，所以说呢，有什么坏事啊，下边人不敢告他。那么这副对子溜溜就挂了一天。到后来崇祯皇帝上来呢，赐魏忠贤一尺白绫，你上吊死了吧。啊，大伙说魏忠贤党羽，有张浩古收拾他吧。结果有个大臣，不对不对，不能收拾他。想当年他过生日，魏忠贤这个张浩古送了一副对子，我知道这对子怎么写的，没人敢吱声。上联是昔日曹公进九锡，今朝魏王欲受禅，是骂魏忠贤的。皇上说那忠臣呢？那忠臣得赏啊。所以刘宝瑞后边有一句话叫一群混蛋，说的就魏忠贤那时候的事。可魏忠贤后来呢是权倾朝野，不得了的，当然呢也是做了大孽了。可以说魏忠贤，天底下老百姓啊，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呀，把他活剥了都不解恨。有人说那是，那太监就没好东西，什么什么刘瑾呐，什么冯宝啊，什么这魏忠贤呐，等等等等。 但是你要这话呢，也不能说绝对了，这不能以偏概全。太监里头啊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，都是些奸邪之辈。你看他在宫里待着没别的派上，他贪财，大多数太监都贪财，这是普遍的。在你说他阴险狡诈，那太监在宫里是下人，看人下菜碟，他要没点这个心思那个心思，伺候人琢磨人心眼，他在宫里生存不了啊。所以那你要按这标准，那你看《甄嬛传》孙俪演的甄嬛，那也都坏透了，那就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没办法，他为了生存，你不整人，人整你呢。所以太监呢动点心眼也正常，但可不是所有太监呢都心理变态，今儿害这个明天害那，憋着当坏人，不是那样。你看咱们下边说这位太监，咱就说在做太监里边他算比较成功的，谁呢？大太监李莲英。一说李莲英，有人说他什么好人，看多少个文艺作品，看多少个影视剧，那李莲英都坏透气了，帮着慈禧太后干坏事。我告诉大家，李莲英从来没干预过朝政。你们想的说这李莲英啊，给慈禧出坏主意，害这个重臣害那个，没有，李莲英从来不干这个事儿，他所有心思都在我伺候慈禧太后，我自个儿捞点好处。而且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可以称得上忠心耿耿，是发自内心的。李莲英远没有民间传的这人这么坏。假如说生活当中有李莲英这么人呢，你要说他是个为人挺不错都称得起。当然他在那个时代在慈禧身边，你说慈禧命令他干啥他敢不去干去吗？他想命令慈禧他也得敢呢。所以慈禧有时候做了点孽呀，李莲英助纣为虐，哎，也都属于很正常的事儿。咱们今天给大伙儿集中说说这李莲英为什么？有人说你看多少个作品都骂李莲英，怎么你老梁说李莲英好话？你跟李莲英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我见都没见过他吧？那肯定没见着是吧？我说李莲英这个人，这个李莲英呢，他出身呢特别低，他家里头穷的都不行了。他家干嘛的呢？做皮子的。什么叫做皮子的呢？就比方十里八村啊。收些个死狗啊死羊啊，干嘛？羊皮狗皮给扒下来，扒下来这叫生皮子，上面还带着血呢，把这生皮子弄成熟皮子。说怎么叫熟皮子呢？念白了叫熟皮子。什么意思？把这个皮子拿下之后呢，搁一种这个化学制剂叫硝，十字旁搁一个姓硝的硝，搓着皮子，搓完了之后呢搁水里泡，这个过程叫熟皮子。咱们东北的朋友知道，小时候比方说你要淘气的，你爸爸拿出笤帚疙瘩拿出什么玩意儿，告诉你小子给你熟熟皮子再嘚瑟，熟皮子就这意思，就连揉带打带敲的再搁水里泡。他家里干这个的，所以他爸爸外号叫皮小李。哎，干这玩意儿的呢，他不是像现在说整貂皮，说是就穿个貂我弄好，没到的程度，就是整做个狗皮帽，整羊皮袄，这玩意儿家里一熟皮子的时候呢，那个味儿啊，泡在那水缸里那个臭味儿，干这活的必须得在郊区，市里留不下。这味儿一起来，周围十里八村都能闻着。所以他家当时呢，生活很困难，地位很低下。李莲英打小呢，读过两天私塾，认字儿。他读私塾说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，别的孩子呢，在这念念叨叨气老师，哎，李莲英不是，李莲英会伺候老师。哎，这老师。比方说想抽袋烟呢，他给装上。老师呢，喝个茶水啊，这水洒桌子上的，拿抹布就给擦。打小就有眼力劲会伺候人。等李莲英到八九岁的时候呢，一看爹妈困难成这个样子，他脑袋萌生个念头，说我呀，将来得让我爹妈过两天好日子。可我这也没多大能耐，怎么让爹妈过好日子呢？哎，我呀，进宫当太监去。有人说这么有前途的职业他怎么想到的呢？李莲英啊，河北人，这个河北周边他离北京近呢，就很多宫里头太监呢就从这儿送上去了。那么太监要进宫那可不是小事，因为你进宫伺候皇上必须得有太监担保，就是你得有熟人给你担保，我保证他没事，介绍知根知底根红苗正，这才能进去。所以往往呢这个村子出了个太监，他进了宫了，那宫里再需要用太监呢，就由他介绍他老乡进来。而李莲英所在这村子呢，哎，就出过太监，所以经人介绍呢，李莲英九岁净身进了宫。比方说净身不就是 称雄江湖挥剑自宫嘛，一咬牙一狠心咔嚓一刀，没那么简单。为啥没那么简单？你自个儿要净身不算数，你就进不了宫了。净身有一道严格的程序，在大清时候啊，净身是官家垄断的，有那么几户人家专门干这个。你北京专门干净身的，说白了就得了国家给的牌照了，有那么两家。一家呢是在现在北京南昌街会计司胡同，这家人姓毕，领头叫毕武。另一家呢是天安门呢里边那个方砖胡同，有叫小刀刘，姓刘。这两家人家是专门给人净身然后把太监送进宫的。那么这个在当时呢，这两家呢是垄断的，外边管他们叫刀子匠。而且净身这个事儿呢，不像有的说影视剧里说的，哎呦，这小孩子活不下去了，完了结果他爹妈商量商量，找人咔嚓一刀给净身呗，没那么简单。你让人家给你动手术，你得求人家，你得带着钱带着什么求人家。为啥呢？一刀下去了，你这孩子就断子绝孙了。过去讲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，你这么干，你将来人家绝户不骂你吗？所以一般人不愿干这个事儿，干这得你绝对同意，绝对自愿。你像这个净身手术之前把你都弄好了，这刀匠拿手术刀得必问你三句话。头一句是，你是自愿净身呢？我是自愿的，绝不后悔，高山抛尸永回头啊，我不后悔。你将来断子绝孙你可赖不着我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他问这三句话，你有一个地方说个不字，对不起，起来，我不给你动手术，你回去吧。所以那玩意儿不是随便给人下刀的，而且你到的人家去找刀子匠，你先签个文书，文书就是自愿净身，你得把这字写清楚。过去讲叫四平文书官平印嘛，哎，咱这个就搁现在说具备法律效力，你得按手印写清楚了，然后还得呢，提前个呀三四天上他家去。同时还得带几件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能吃一个月的粮食，你的口粮，一大捆柴火，再带手术费20两银子，大约这些。有人说带钱就行了呗，那会儿你不得做完手术得在人家住，你不能轻易回来，得养个个把月子，术后恢复。因为你一回家，你手术感染死家里，这算谁的？因为那文书上呢分两样，特别穷的人家啊，出不起钱的，就是反正你只要是一刀下去给他阉割了得了，他死也就死了，大出血不管了。还有一种呢，这一刀下去呢还得阉割成功，还得管活的，不能就死拉倒了，所以这你就得多交钱。那么到他家去呢，带着东西30天的口粮，这是为了术后恢复时候吃饭。说一大捆柴火干嘛呢？一般动手术的时候都要赶冷天，你比方说冬天要过去了，春天没来，哎，就是半冷不冷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你手术完了，那个时候可没那些消炎药这个那个呀，你要天热刀口腥味一出来招苍蝇，最后感染了，这算谁的？所以得赶到这个冬天的尾巴春天的头，这时候做这手术。说为什么拿柴火？就是天冷啊，你得单独给你整个炕给你烧炕，那你不拿柴火烧谁的？哎，所以说30天的口粮，一大捆柴火，再20两银子。为什么要提前30天去呢？他这个术前准备，你现在你到医院动手术，保准你得提前住院吧，然后得验血验啥的，你要血糖特高，输完不封口，人不敢给你动手术。那时候也是，这30天干嘛呢？就跟现在说那灌肠似的，不能吃东西，每天喝少量的水，上把肠胃清空，这也是为了避免术后感染。因为动手术这地方离大肠小肠什么太近，那到时候出什么问题，离排泄系统也近，所以你得提前几天去。然后到那之后各方面都给你拾掇利索，可以动手术了。那会儿也没麻药，反正胳膊腿给你绑上，哎，你别挣扎。然后拿刀子之前就问你那三句话：你自愿吗？不后悔吗？断子绝孙别赖我啊！问这三句话，你都同意了，咔嚓一刀下去。哎，这叫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剪断是非根啊！从此之后呢，也就和这个红男绿女这方面啊，也就告别了。那么这一刀下去完了之后，你疼得要死，可不能让你躺炕上，得找俩人啊身强力壮给你扶下来， 干嘛呢？绕着屋里头走。有人说这刀口一走震动多疼啊，那也不行，在刀口上给你撒点啊什么烟灰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起个止血作用。为什么要活动呢？怕你这儿不动啊，血液循环不到那儿，将来这创口的溃烂，所以还得保证血液循环，在屋里刷刷刷一圈一圈完事儿。那割下来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关系好啊，直接就给你，让你拿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太监呢不是全乎人，身上缺块东西，将来他死的时候呢不让进祖坟，不让进祖坟怎么办？得把这东西啊管怎么的把留下来，留下之后呢也给塞到这个棺材里头，这算全乎人让你进祖坟。还有的那是呢也没钱，好，割下来之后呢把这玩意儿放到那个石灰那儿，把血水都吸完了，搁个红布把它包上，挂到房梁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叫红布高升，意思将来你进宫啊，累累往上升，啊，最好能升到啊这四品五品的。真就有那样太监呢，他阉割的时候他没想到他有那么大出息，后来进宫里混起来了。等过了多少年呢，想起来了，我要进祖坟，找那刀子匠。我当初我那东西哪儿去了？啊，这是挂房梁上了，怎么不见了？让猫叼走了吗？也有那样的，有的真留下来，那反正还就那么意思吧。他再花高价买回去，所以这是刀子匠整个阉割的规矩。你看我说的这很多，这里还有这么大学问，那是你不听市井财经直播，你哪儿长学问去？这东西你在书上翻你都翻不着。就这么着，李莲英呢走了这么道程序，哎，他把自个儿阉割了，然后呢送进宫去了。送进宫里头呢，李莲英是九岁进的宫，一开始就侍童，倒马桶干嘛的。那时候宫里最得势的大太监安德海，那么李莲英呢从这个低等的太监做到首领太监用了17年时间，26岁当上慈禧储秀宫的首领太监。一般的太监坐到这位置上得在宫里待30年，结果李莲英呢17年就到这位置，等到了31岁的时候呢已经能跟那些敬事房大太监平起平坐了，那在宫里权势就了不得，尤其慈禧老婆也还宠着他。有人就说了，不是啥好事，怎么呢？有不少作品猜说为嘛这慈禧跟李莲英好呢？你算算啊，慈禧16岁进宫，26岁他爷们咸丰没了啊，一个人独守深宫能不寂寞吗？据说这李莲英啊阉割的时候没嘎干净，还有男女的欲望，说的跟慈禧之间不清不白，野史里有这么传的。我告诉大伙儿，这纯粹胡说八道。大清检查太监要能弄进两个没嘎干净的，那了得吗？那不出事了吗？我告诉那个大清有严格的这种律师管这个，每年分春秋两季各检查一回。在哪儿检查呢？咱们很多朋友来北京旅游啊，那个景山公园，那么景山嘛，景山东边有个地方，现在叫黄化胡同，过去叫黄化门。黄化门呢在故宫这边有个机构，每年春秋两季呢所有太监不管你是什么资格的都得到那走一趟。为啥呢？脱了裤子检查割不割干净，没割干净再来一刀。当然有些老太监那都捡过多少年的了，也知道不可能再有什么再生能力了，到那去一看，哟，这个李爷您来了，来喝杯茶，坐一会儿就回去了，走形式。但是每年春秋两季必检查，尤其是刚进宫太监，避免他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不生，是吧？所以说检查的很严格，也说李莲英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说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能爬到这位置呢？雍正皇帝的时候规定啊，太监可以给这个极品官衔，但最高是4品，这是大清祖制。可是到了慈禧这呢，赏李莲英2品顶戴华翎，又拔了2格。整个清朝没有哪个太监比李莲英更尊荣的。那为啥李莲英能混到这个地步？而且他到这程度，他又没像安德海那些太监参与朝政，谨慎小心，而且得以善终。慈禧太后死他也没用殉葬，一般来说你跟着哪个主子，哪个主子死你得陪葬去，你活着也不行，那活人也得跟着殉葬的。那李莲英为什么能混到这程度呢？这个跟他经历有关系。打小呢穷人家孩子， 他母亲就告诉他，你呀得好好伺候人，别琢磨整人害人这些事儿。再一个，李莲英进了宫之后，他眼见着大太监安德海是怎么死的，把他吓坏了，他也深以为戒，就今后我可不能跟安德海一样，我这将来干预这个干预那个，跟这个结党营私，跟那个拉成团伙的，他不干这个。他为啥呢？安德海当初啊骄横跋扈，这骄横跋扈他是有资历的，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，在热河驾崩之后呢，这个慈禧太后啊篡的慈安太后，两宫太后呢跟这个恭亲王奕欣鬼子六准备联手干嘛，把肃顺的端方啊这顾命八大臣给拿下。可是呢慈禧慈安这时候呢在热河在咸丰的旁边守灵呢，也没法跟这鬼子六沟通，那怎么办呢？让大太监安德海连夜赶回北京找奕欣说这事儿。你知道这可是冒着掉脑的危险的，要八大臣知道这事儿，马上得把这个，你看他不能把慈禧怎么样，哎，那肯定得把安德海给斩了。再说那头恭亲王奕欣要万一觉得这事有风险不肯干，那不也得杀安德海灭口吗？所以安德海是冒着掉脑的危险，哎，最后弄成了热河政变，最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啊，把顾命八大臣是死的死撵的撵发配的发配，安德海这么立功了。安德海立功之后呢，他可就得意起来了，这老婆也宠着我，谁敢把我怎么着，骄横跋扈，那贪污受贿就别提了，结果弄得满朝群臣对他都不满。最后呢他自个儿做到头了，不愿在宫里待，想出去玩去，所以他又说，那你出去到广州啊给我采办龙衣材料，就说白了丝绸啊什么这些东西。大清祖制定呢是太监不能出宫，特殊情况呢两个月以内也得回来。这安德海在外边玩上就把这忘了，一路之上花花世界游山玩水，走到哪儿都是老太爷子，地方官巴结他来不及呢，这一趟到哪儿都收钱呢，那可乐坏了，乐不思蜀不回来了。在外边转悠了快仨月了，往回赶，经行山东的时候回北京，山东巡抚叫丁宝桢。这个丁宝桢呢加封太子少保，也是个很有能的个人。丁宝桢当时见安德海就问，你出宫多长时间了，说三个多月了。好，违背大清祖制把安德海拿下，然后派下边人向皇上汇报，这头咔嚓先斩后奏就把安德海宰了。因为这个从大清祖制来讲，安德海是必死无疑，你要是在朝里慈禧太后护着，是先别杀刀下留人你还得听，这在外头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，把安德海一刀砍了，慈禧也没说出啥来，没办法，也知道这个事儿犯了众怒了，就安德海太跋扈了。杀安德海这人挺了不得，丁宝桢除了说刚直不阿立过很多功以外，他还有一件事留到今天。咱们到饭店点川菜有个经典的菜叫宫爆鸡丁，宫爆鸡丁就丁宝桢发明。宫爆鸡丁不叫宫爆鸡丁，它应该叫宫保鸡丁，为啥呢？这个丁宝桢呢封他的虚衔是太子少保，太子少保啊太子太傅啊这些衔呢都等于像名誉衔似的，这些衔统称为宫保，所以人家见着丁宝桢呢尊称，哟，丁宫保，宫保大人怎么的。他呢当过四川总督，后来他喜欢吃辣的，尤其喜欢吃鸡肉花生辣椒，他自个儿就发明个菜，把鸡肉花生辣椒啊混到一块炒，这搁今天这不就宫保鸡丁吗？所以后来人不知道这段掌故，说宫保鸡丁，这宫保不是怎么事儿，是不是写错了，是不是火爆腰花的爆啊，就改成个宫保鸡丁。而丁宝桢是他发明了宫保鸡丁，是他斩杀安德海。所以李莲英呢一看安德海这个下场，吓得是肝胆欲裂，这辈子我可不能这样。所以他掌了权之后啊，朝廷大事问都不问，我一门心忠心耿耿伺候好老佛爷。你看慈禧当初八国联军这个躲往外跑的时候，荒山野岭的那车呀下雨打滑差点没掉山沟里，李莲英下了之后搁肩膀头硬把这车扛起来了，老佛爷没什么事，他还受了重伤了，还一个劲问老佛爷身体怎样，你说慈禧能被感动吗？就他是真是忠心护主，那比那个狗对自个儿主人那都要忠心的多。所以慈禧太后是真拿李莲英当回事，也拿他当个伴儿，几天不见就想互相打手底下人去问候去，然后经常跟李莲英聊天聊到后半夜， 就真拿他当心腹，真拿他当知己。而且李莲英也确实聪明，眼力劲儿，这是天生的。你像有一回，这个咱们以前说过，慈禧愿意听京剧吗？有个武生泰斗杨小楼，杨小楼进到宫里头呢，唱戏，慈禧一听，听挺高兴，说来赏，说赏什么？桌子上这些点心啊，你像这什么这个驴打滚啊，爱窝窝呀，鸽子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鸽子，北京有的朋友吃过那个炸鸽子，等一吃嘎吱嘎吱的，说是不是嘎吱嘎吱的？这鸽子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也没名，就是面活炸完了。拿过之后给慈禧，慈禧吃一口，老佛爷挑剔，尝尝，转身拿走。慈禧太后一尝，哟，味儿不错。哎，搁这儿，搁这儿，哎，说它好吃，再留下。哎，这满桌子都是这个点心，这些赏给这个杨小楼。杨小楼那天一看慈禧高兴，心里想：你赏我吃的有什么用啊？几口下去了，借你高兴，我就多要点儿。这杨小楼也贪，翻身跪倒，老佛爷赏这些吃喝。都是进了老佛爷的金口的，奴才哪敢享受啊？我想斗胆求老佛爷赏我点别的。你看，老佛爷一听，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请老佛爷给我赐个字儿。那是这幅字儿搁在家里什么分量？慈禧一听，好吧，来笔墨纸砚伺候，拿起毛笔来，添饱了，刷刷点点写了个字儿，什么的？福气的福字。哎，你这你想想，老佛爷赏你个福字，多大面子？哎，拿过来，杨小楼一看，傻了，怎么着呢？慈禧这福字写错了。咱们都知道，福字这边啊是个士补旁，慈禧一着急写个一补旁，多了一撇，这一摁多了。这个字是个错字啊，旁边就有人嘀咕了：“嗯，不对吧？”大伙往这一看，尽管没明说，谁都知道这福字多了这么一点儿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杨小楼就不敢接了，慈禧也发现了，这气氛就尴尬了。这弄不好啊，这屋里就得有不少人有杀身之祸。哎，李莲英这时候站出来，哎呀，我说杨小楼啊，老佛爷赐你这字儿，你可不敢领啊？怎么着？老佛爷的福啊，比别人都多那么一点儿。你看这话说的一语双关，杨楼说：“哎呀，此鸿福齐天，其实奴才所能承受，请老佛爷另行赏赐，奴才万万不敢领。”就把这尴尬的场面给遮过去了。李莲英就这么聪明，你想慈禧能不喜欢呢？这个满族有文化，大年初二接财神，接财神这天得吃饺子，宫里也吃饺子，怎么吃法呢？在这饺子里啊，做一个大概有黄豆粒那么大个小金元宝，做四个，谁吃谁有福。那李莲英管包饺子的时候都做好记号了，这四个都得慈禧吃，哄慈禧就高兴。结果赶这么一年也倒了霉了，慈禧吃了仨，有一个她没吃着，让谁吃了呢？让光绪的皇后隆裕皇后给吃着了。隆裕皇后一吃，知道是，她可没敢吱声，吐出之后搁手心攥着。这时候李莲英就发现了，赶紧绕到隆裕皇后身后碰她一下，隆裕皇后心领神会，把这小金元宝从后边一递，哎，李莲英拿着它到后厨，快赶紧再包点，再包一盘，把这搁到里头，再上一盘，老婆您吃点热的，到底让慈禧把这个金元宝吃出来高兴。所以李莲英呢，谨小慎微，处处考虑慈禧的感受，他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。所以李莲英呢，在宫里不用说，慈禧真宠她。有的说慈禧是宠她了，那时候分帝党后党啊，那光绪这边人那不就讨厌你了？还不是？就李莲英厉害在哪儿呢？她不光慈禧喜欢她，光绪也喜欢她。光绪说过那么句话吗？没有李安达，我活不到今天。人说不，李莲英怎么李安达？安达是伙伴的意思，从哪儿来？从蒙古语来。大伙儿记不记得《射雕英雄传》？一开始郭靖跟他母亲李萍流落到大漠时候，跟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两人关系处得好，说咱俩接安达吧。成吉思汗看了之后，想起跟扎木侯当年接安达那段，哎，就是光绪能跟一个太监说李安达，你说这得多大交情？这交情怎么来的呢？原来有首诗，清朝有诗人写的，叫世态炎凉不堪伦，灭主为之太后尊，丙夜垂伤公事旦，最后一句是西夏乌夜老黄文。这诗什么意思呢？ 他说的是慈禧太后啊，西逃，八国联军来了跑。回来的时候，一直到那边签了辛丑条约了，可以回来了。八国联军讲和了，经过保定的时候，在外头住，住这地方呢，慈禧太后住的地方倒是不错，整的暖暖和和的，物理条件也好。这李莲英伺好慈禧，您歇着，转过身出去呢，路过光绪皇帝住那屋，他就习惯性进去看看，一看，光绪坐在凳子上啊，捏呆呆发愣。李莲英说：“主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还不睡呢？这天黑了。”哎，光绪叹口气：“你看看，我这能睡吗？”李莲英进屋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那会儿这天冷啊，这屋里头炕上啊，就铺着个褥子，还有个靠枕，连床被褥都没有。李莲英一看，嚎啕大哭啊：“主子，奴才罪该万死！”回到自个儿屋里头，把被褥拿过来，为啥？准备的东西人势利眼，都知道慈禧那是头，光绪根本儿皇帝，那敬着慈禧，慈禧身边人也厉害，就跟现在有的领导要受贿，他秘书往往跟着也倒霉，就这个道理。哎，伺候都好，到光绪什么也没有。李莲英是痛哭流涕，从自己屋里头把被褥拿过来：“主子，我伺候您歇着。”跪到这个光绪跟前，跪到他膝盖边上，给他磕头啊，又给他揉腿，又铺床。你说光绪能不感动吗？所以叫世态炎凉不堪伦，灭主为之太后尊，丙夜垂伤宫吃蛋，西夏乌夜老黄门，太监不叫黄门吗？跪到光绪皇帝膝盖底下哭，丙夜垂伤宫吃蛋，一晚上没脱衣服，就在光绪身边伺候着，怕您哪儿睡得不好，我给您是夹被子还是往上盖衣服？你说这光绪对他好。光绪临死前呢，据说呀，对身边说了俩事儿。第一个事儿得杀袁世凯，啊，他忽悠我，说捧着我干变法，最后给放我鸽子。第一个杀袁世凯，第二个要厚待李莲英。你看，就说在整个宫里头，慈禧还宠着他，光绪还这么感激他，不懂做人这能行吗？李莲英非常之聪明，当然他这智慧不是人际关系这点小智慧。他有人生的大智慧，什么大智慧呢？你看，我举个例子啊。李鸿章当初建北洋水师，弄出个模样来，那北洋水师花钱呢，那军费开支老了，他得请朝里头人呢检验，到我们这儿来检查一下，看看我们怎么样。慈禧呢，当时就让谁呢？让醇亲王去。醇亲王叫奕轩，这奕轩是谁呢？光绪的亲爸爸。大清这时候挺有意思。这醇亲王儿子当皇帝了，他没当上皇帝，他也不是太上皇，他还得在朝为官。说白了，父亲是儿子的臣子，你见着儿子一样得跪。醇亲王奕轩，光绪的生身父亲。这个奕轩死了之后呢，他儿子载沣继任这醇亲王，因为醇亲王是世袭罔替，铁帽子。有意思，这载沣的儿子是宣统，溥仪也是儿子当皇帝，老爹没当皇帝，是臣子。你这醇亲王挺有意思，所以当时呢是醇亲王呢代表皇室呢去啊检查，可是醇亲王啊知道光绪是自己儿子，慈禧心里头也忌讳，不敢擅自的自己人出去，有意识的请示老佛爷，说干嘛呢？我不能自个儿去，你也得派一个人跟我一块验收。慈禧一想，派自己信得过的，也意思是让我身边人监视监视你，那李莲英去吧。李莲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品顶戴，也算是大员了，让李莲英跟着出去。跟出去这三个人还有李鸿章，他们仨一路之上呢，那不用说呀，李鸿章和醇亲王哪敢动李莲英啊，李莲英实质上是这里的最高统领，代表老佛呀。好，出海的时候呢，也像现在这个船上是有头等舱二等舱嘛，准备了三个头等舱，就像套间儿似的，在船上，一个给李鸿章的，一个给醇亲王奕轩的，一个呢给这李莲英，这么三个大套房。结果李莲英是什么呢？接待外头地方官吏的时候，他把二品顶戴收起来，换了个四品顶戴戴上，意思我不违大清组织。然后呢躲到醇亲王奕轩身后给他拿烟袋，就不知道的以为是醇亲王带出来一个随从太监的，就那么恭敬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 他不回自己头等舱去睡去，他来到醇亲王奕轩的屋。王爷，我哪敢占个头等舱，我们是下人呐，您是主子，您是爱新觉罗家，我是您家奴才呀。这么的，我给您打洗脚水，我伺候您洗脚，给醇亲王洗脚吧。去吧，行，别，公主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不敢。然后人李莲英干嘛？晚上啊，我也不回我屋，你外屋不有这套间，不还有一间屋？我就在这伺候您，我随叫随到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那些下人呢，不懂怎么伺候主子，我在宫里这么些年，我懂，我伺候您。所以李莲英就一路之上能做到这个，哎呦，班师回朝的时候啊，醇亲王奕轩见着慈禧呀、啊，老佛爷呀、啊，你下头人这个呀，挑大拇哥呀。慈禧说、嗯：“这小猴崽子一路上没给我丢人，也高兴。”当朝有位御史不开眼，以为这一道上李莲英不定怎么飞扬跋扈呢，想当然的就参李莲英一本，说他怎么的收受贿赂这那个。慈禧这回来劲了，打牌给我沿路调查，一件这样事都没有，直接把这御史给我拿下。一般来说，当朝御史言官弹劾后宫太监的，那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的。只有这个事儿，你是真挑不出李莲英什么毛病。有人说李莲英让你说的，这太完美了，他不完美。这个太监一般在宫里啊，不贪财的少，李莲英更贪财，而且呢，借助慈禧的宠爱啊，搜刮老了。但是他呢，不着痕迹。你看，我说个事儿挺有意思。那时候外国人呢，在北京有不少了，他们呢就把电灯带回来了，就想啊。这些王公贵胄家里不都安上电灯了吗？好，我想在这个前门呢这一带啊，就现在大石栏那会儿，我弄个小型发电厂，不得批块地？这个事儿，那慈禧不点头，谁也不敢干。求到李莲英，说白了，上万两的银票送到李莲英手里，让这事儿得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想什么辙呢？这一天晚上啊，慈禧在那看奏章批奏折。本来到了点儿该休息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没看完，让这个李莲英掌灯，莲英把这个油灯给点上了，慈禧在那看，看一会儿眼睛酸疼，算了，歇着吧。这时候李莲英啊，从兜里掏出件东西，说：“这个老佛呀，我给您看看新鲜玩意儿，什么呢？带着电池那种小电灯，一打，哟，慈禧一看这么亮啊，您看，往案前一放。”慈禧借着灯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比那个其他的那煤油的什么蜡比那个好多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洋人的玩意儿，叫电灯。您看您用这个怎么着？咱宫里安上这个，您这一晚上亮堂堂，我想看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。慈禧，呵呵，不错，给我跪下，翻脸了。李莲哭通就跪下，老佛爷您说，猴崽子，你跟我说说吧，你得了洋人多少钱呢？你替他们说话。李莲英知道慈禧聪明，翻身跪倒，磕头如捣蒜呢。太后啊，奴才罪该万死。确实，洋人跟我说了，我是一直啊也没跟他们在这方面沟通。但今天我一看您看着奏折看着太辛苦，我就想起来这个他们送我身边这玩意儿，我拿您看看，您觉得新鲜，咱就用；你不新没用，我砸碎了。这慈禧一琢磨，也挺好用。说吧，这个东西怎么用？一解释，得需要地呀、啊，得建个电厂。慈禧还就批了，李莲英这么几万两银子就到手了，所以李莲英啊，他想发财，他有他的办法，而且呢，慈禧平常啊赏赐他的东西无数，各种奇珍异宝，李莲英心里有数到什么程度呢？慈禧太后归天了之后，谁掌权了呢？这时候光绪的皇后隆裕，然后光绪驾崩了，不是宣统皇帝上台吗？隆裕皇后成隆裕太后了，隆裕太后在后宫说一半，而近距离伺候隆裕太后的小德章，这是也是大太监小德章，他得势了，跟李莲英不对付。李莲英知道自己好日到头了，他用什么办法呢？他把这些年慈禧赏赐他的奇珍异宝啊，拢了七大盒，拿到隆裕太后呢，说：“太后，老佛爷归天了，这是他生前呢赏赐我的东西，我呀替皇家保存了几十年。”他伺候慈禧52年，替皇家保存了50多年。现在老佛爷归天了，我哪敢留这东西啊？完璧归赵，物归原主，我再送到您这儿。哎呦，隆裕一看你忠心耿耿啊，你太对得起我们爱新觉罗家了。后来这李莲英出去之后呢，每月给李莲英 大概还有几百两银子的一些个等于退休金，所以李莲英还真是慈禧死了他没殉葬，哎，最后还出去了，还得以安安稳稳安度晚年。但后来有人说这个李莲英在那个恩济山庄那个墓啊，就现在海淀那个恩济庄那一带，说后来1966年的大革命时候给刨出来了，发现里头就一个脑袋没身子，说这可能是斩首之后脑袋送进来了。有人就猜后来呀，小德章派土匪呀出去把这李莲英给杀了，反正猜什么都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李莲英能够活那么大岁，活60多岁，伺候慈禧太后52年，在宫里头得享荣华富贵，最后慈禧死他没殉葬，这都是奇迹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太监呢，里头不是说是都是坏蛋，他里头也有为人不错的。而且太监对咱们今天艺术形式有贡献，什么贡献？相声。有人说不对，相声是太监发明的，相声不是祖师爷张三禄朱绍文吗？那些艺人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太监至少是丰富了相声的内容。因为原来太监在宫里头得是逗这些三宫六院72嫔妃逗乐子，逗乐子说讲个笑话吧，哎，来站着我给你讲个笑话，说一个。可是一个人能会多少段啊？会不多少段啊？后来琢磨琢磨，咱俩人说吧。你说那俩人说逗乐可比一个人要强得多，所以俩人说对着说逗这个后宫乐。等到溥仪呢被陆中霖撵出去了，把所有太监都遣散了，身边就留几个。那么后来溥仪1959年那个完成改造之后，从这个战犯改造所抚顺出来，到北京啊，回来之后呢，到几个庙里看那些当年被遣散的太监，那都70老80了。我对不起你们啊，让你们没活路的。这些太监还翻身跪倒呢，万岁爷还叫这个。那么这些太监出宫没别的活路啊，你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怎么办呢？靠什么为生？哎，在宫里边会说笑话，就跑到天桥哪儿啊？画个圆圈，这叫画锅撂地。我站着就像伺候宫里人似的，给您说段笑话。一个人没会多少段，俩人俩太监对着说。据说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这有关。当然有人说老梁，你这是骂说相声的吧？你师傅金文生就好骂说相声，这不是，这确确实实起到一定程度丰富了相声作品。当然，相声并不是太监发明的。